乐在家庭离婚辅导与关怀，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七课。第七课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离婚与服侍。
我们教会了这个也是挺大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这个教会啊不太合一。这几年那个我们教会反正弟兄姊妹这个灵命影响的挺厉害。我们这儿这个有一个堂啊，这个写出七个执事，其中有一个执事他不是离婚了，离婚以后他又找了一个，就是我就觉得他不对，但是他还继续的当这个执事，也不知道他这个执事，我说干圣经那个要求吧，那个执事咱们都有，必须是一个丈夫的那种的，我说问一下师母，他这种的怎么上呢？
你就是说你们教会呢有七位执事，其中有一位执事他的婚姻失败了离婚，然后呢现在又再婚了，那他现在还在执事会里面做服侍，
他是讲道的。
那你就觉得作为执事的应该在婚姻家庭方面要有好见证，对不对？其实呢你现在这样说，我们只听你这样表述的话，他为什么离婚而离了婚再婚，这个教会本身传道人或者是牧者有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只看离婚这两个字，因为很多的原因在当中，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它里面详细的情况的话，可能就比较容易去分析他的个案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发现越来越普遍的就是离婚，不要说是一般的家庭，就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发现越来越多面对离婚跟已经离婚的弟兄姊妹。在之前呢，我们在离婚辅导与关怀的内容里面也讨论过教会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应该如何的跟离婚者同行。当教会有离婚的肢体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知道怎么样关心他们之外呢，也要知道怎么样接纳他们。比如说离婚者可以在教会里面侍奉神吗？他们还可以领圣餐吗？可以担任领导的岗位吗？他们可以讲道吗？就好像刚才内蒙古的王弟兄所提问的一样，当教会有执事离婚又再婚，对方继续在教会讲道，这样是不是失去见证呢？这个呢可能会引起一些弟兄姊妹的意见，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要讨论的是离婚与服侍。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探讨离婚的信徒在教会的身份跟他们的服侍。曾经呢有一个福音机构吧，他们的领导离职之后呢他们就邀请了一位在教会当中很有地位本来已经退休的牧者来接任。可是当他要来接任的时候呢，他就要求机构里面其中一位高层的同工要先离开，否则的话他不会担任这个机构里面的领导的位置。为什么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呢？这个呢，并不是因为那位高层同工缺乏能力，也不是他在工作上面犯了什么错，而是因为这位同工曾经离婚。那这位退休的牧者就认为，离婚的信徒不可以站在机构的领导的位置。也曾经有两家华人的教会，为了是否有聘请离婚之后再婚的牧师而引起争论，结果呢其中一个教会呢就愿意接纳这样的牧者，而另外一间教会就不肯接受。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教会或者是福音机构呢，拒绝选择一些离婚再婚还有信徒跟不信主的人结婚等等的这样的人来服侍。谈到有关离婚的情况，这个呢早已不单单是教会以外的现象。虽然教会一直非常重视健康婚姻关系的教导，但是在社会洪流的冲击之下，信徒的婚姻同样的面临严峻的考验。 离婚的个案不断的上升。当信徒陷入离婚的处境的时候呢，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更大，因为除了一般离婚者所遇到的挑战跟困惑之外，他们还要面对教会跟其他信徒的压力。这些压力呢，除了来自教会还有圣经的教导，离婚者最容易感到自己好像跟别人不一样，难以被人接纳。当现代的家庭的情况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教会里面的离婚再婚的家庭比例呢会越来越多。究竟离婚跟再婚的信徒能不能侍奉神呢？他们在教会里面的身份跟角色是什么呢？让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一段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从大卫跟八十八的关系当中呢，一起来思想教会应当怎么样面对离婚跟再婚者。大卫跟八十八发生婚外情，他们的跌倒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个呢，你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11章一直到19章。大卫起初看到八十八而情欲发动，首先呢，他奸淫了他，然后呢，再借刀杀死了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就招来神的惩罚。首先，神收回大卫跟八十八所生的儿子，然后呢，大卫的儿子暗嫩强奸自己的妹妹他玛，因此大卫的另一个儿子亚撒龙就杀了暗嫩，为他玛报仇。接下来的亚撒龙叛变，并且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呢，亚撒龙公然的亲近他的父亲大卫的兵匪，最后亚撒龙被杀等等。这个呢，完全是家破人亡的境况。不过当我们仔细的去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经文提到一连串的惩罚跟咒诅，而大卫他是怎么样去回应的呢？在撒母耳记下12章的记载，大卫他犯了这么严重的罪，大卫他怎么样去面对呢？他面对这件事情的过程正好刻画了人性的本相。大卫他的确是一个有灵性的人，他虽然做错了，但是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就立刻真诚地认错，没有推卸责任。这个呢，就是大卫可取之地，也是他蒙神喜悦的地方。认罪是必须的，罪也因而得赦免。但是可惜的是，因为犯罪，他儿子的死亡是明显的惩罚，是及时的，是人人可见的。神要显出他公义的审判来。大卫虽然努力希望神赦免这个惩罚，他的祷告很迫切，虽然神没有听他的迫切的祷告，但是大卫也坦然地承受结果，就是接受儿子的死亡。大卫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他重新的站立起来，做好他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因此而消沉，没有因此而不振作，也没有因此离开神。大卫他保持与神和好的关系，接受事实，他不是来到神面前埋怨神，或者是自己在那里一直指责神，乃是来到神的殿当中亲近神，敬拜神。大卫作为神的仆人，就算他曾经犯罪，他一生都在侍奉神。神呢，也怜悯大卫，后来赐给他一个儿子所罗门，而这个儿子呢，就继承他的王位。这是神对罪人极大的饶恕跟怜悯。神没有挪去大卫跟八十八的性命，他们也没有主动的结束这一段不道德的关系。虽然神不喜悦这段关系，但是大卫跟八十八成为了夫妻，还生下了儿子所罗门。 但是讲到这里呢，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不要误以为神认同大卫和八十八的关系，反而我们可以从当中体会到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原谅那位曾经因为行淫而要被石头打死的妇人。当时耶稣没有跟在场的人一样要把那个妇人打死，反而吩咐行淫的妇人以后不要再犯罪。回过头来我们看大卫跟八十八，这的确是犯了奸淫的罪，但是他们经历了彻底的认罪悔改，并且坦诚地接受了神的咒诅跟惩罚之后，这段关系就被洁净。当中要显出神对罪人无比的爱跟恩典。是的，认错悔改是最重要的，因为犯罪而带来的恶果是痛苦的，也可能是长久不去的，这是犯罪的后果。我们真的要谨慎自守，不要犯罪。有一位姐妹，她呢可能觉得自己离婚呢只是个人的决定，不会影响任何的人，但是她的离婚在神的眼中却做了违背神的旨意跟诫命的事情，就等于是得罪了神。或者是这位姐妹受到今天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所影响，认为一切的自由都是我自己来做决定，对自己负责就可以。可是除了得罪神之外呢，我们要明白的是，离婚导致一个家庭破裂，除了夫妻之间受伤害之外，他们的下一代和两个家族的亲人同样的因为家庭不完整而蒙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离婚跟再婚违背了神的教导跟旨意，也破坏了神原初设立的婚姻的盟约。虽然主愿意赦免我们悔罪的心，可是我们不能够以此故意的犯罪，故意的找一些借口做出损害别人或者是伤害自己的事情。我们再次的回到今天这个社会，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有一小部分的肢体有离婚的问题。虽然教会知道离婚不合乎神的心意，可是现在很多的教会仍然接纳他们，并且希望他们透过教会爱的团契来得到医治跟释放。如果有基督徒的夫妻不能够持守婚约而离婚，对此呢，教会首要的任务是尽量的来帮助当事人来挽救他们的婚姻。但是当婚姻没有办法挽回的时候呢，教会就要帮助当事人来面对婚变的现实，免得因为处理的不恰当令当事人长期的停留在分手的痛苦跟内疚的情绪当中，以至于不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甚至有一些人因此而离开了教会，离开了神。是的，我们知道当我们进入今天这个时代当中的时候，教会的信徒也正面对着离婚跟再婚的挑战。我们不断的在节目当中再次的重申，我们信耶稣，我们属主的儿女是不鼓励离婚的，因为这个呢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在教会里面唯一可以接受的离婚的理由就是配偶犯了奸淫。有一些教会认为离婚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所以他们会要求离婚的人公开的认罪悔改，并且接受教会的惩罚。有一些教会也禁止离婚的人担任教会的一些重要的服事，甚至会为了保护教会的圣洁而把离婚的人赶出教会。所以教会呢，在离婚跟再婚的处理上面，必须要遵守圣经的原则。 圣经的原则就是以爱心出发，以真理教导，以耶稣为榜样，尽量的避免对离婚的信徒带来更多的伤害。他们会感到不接纳或者看不起的时候，那个伤痛会更大。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没有犯奸淫的一方，因为他们是受伤害者，他们的婚姻虽然面临离婚，我们要帮助他们，要帮助他们要去承担离婚所面对的一些痛苦，这是教会今天要看到的一个重要的服侍。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为您预备的特辑离婚辅导与关怀。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七课，离婚与服侍。那讲到教会在这一方面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今天的教会的牧养呢，常常是集中在正面的教导跟发展。当然了，也盼望信徒的婚姻关系呢是和谐的，夫妻关系是美满的。但是当我们发现教会的信徒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教会也要去面对。因为我们说教会并不是单为某一类的人而设立，它本是一个医治的群体。所以当教会的肢体无论是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或者是个人的灵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要更多的去关心。特别是当信徒面对失败的婚姻的打击的时候呢，教会如果只顾着执行纪律，不管当事人是否受害，或者是他们的光景如何，就停止他们的侍奉跟教会的参与，这个呢，就会令离婚人士会陷入教会不接纳我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并且会认为在教会没有容身之处，长久下去就会离开教会，放弃他们最需要的支持的网络还有团契的生活。这一点呢，是教会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我们首先要理清的是离婚的原因跟过程。当你发现教会有些肢体他真的婚姻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呢，不要先急着惩罚，而是要帮助我们的信徒，要知道为什么他的婚姻到了这样的光景，并且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要以耶稣的爱去接纳跟医治受伤的群体。教会里面的失婚者或者是单亲的妈妈或者是单亲的爸爸，相对上容易被忽略，得不到适当的牧养，甚至有的时候被标签为家庭不完整的一群。教会一般的活动大部分都是以完整家庭为参与的单位，虽然这都是大家所能够理解的，但是失婚的肢体同样的需要牧养，教会需要考虑整体发展方向跟策划个别的活动的时候呢，尽量的要容纳这些群体，比如说已婚的团契的设立跟运作，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团契，但是同样的，教会也应当为失婚的人提供一些特殊的关顾，尤其是他们在感情创伤这一方面需要更多的支持跟治疗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单亲家庭的儿女，他们更需要你的牧养，让他们能够在教会的牧养当中能够健康的成长。当教会想到离婚者能否担任服侍之前呢，先让我们来关心他们，来探讨离婚信徒 面对的难处，以及教会应该如何的合适的来回应他们身心灵的需要。教会作为一个基督的见证，我们对离婚的肢体在信仰跟牧养上面的支援实在是不容忽略。我们也相信离婚者要先被神得到医治，比承担服事更具有迫切性。先把这些离婚者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反思，也让他们能够认罪悔改，坦诚地来面对他们的生命，在主的爱当中不断地更新，不断地成长，活出生命的见证来。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有关于离婚与再婚的教导，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里面的教导，作为教会执行纪律与否的原则，那么犯了奸淫的罪人必须要面对教会的纪律的处罚。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先私下给他们一些警告，再找一两个证人来面对犯错的人。也就是说，他有了婚姻，他有了家庭，但是他又有第三者的时候，我们作为教会的负责的同工，用这样的原则来劝告。但是对方如果知道自己错，知道自己犯了奸淫，也不听从劝告，那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不肯认罪悔改。那个时候呢，就提升到教会的层面去处理，必要的时候呢，再做进一步的处理。我们知道，根据了解，每个教会对离婚者没有一贯的立场，有一些教会甚至会定离婚者的罪，认为他们本身有问题，比如说离婚者要为自己负责任，所以会暂停他们的圣餐和服事，甚至会取消他们的教会的会籍。纵然很多的教会没有指控离婚者，可是已经离婚的肢体仍然会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而这些压力可能是因为自己太敏感，想得太多，也可能是来自其他弟兄姊妹的眼光，甚至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得不到关心跟支持，最后他们就选择离开了教会。那这样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可惜。我们要相信在主里面，如果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人跟看待一些事情，那就没有所谓的等次之分。比如有一些信耶稣的人，他们信了主，在那之前，他们在信主之前呢，他们离了婚，但是他们在信主之后愿意承认过去的失败跟罪恶，让大家知道他是真心悔改的话，那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不单单是要接纳他，也应该效法耶稣的心来接纳这些肢体，因为他们现在呢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属神的儿女，他们蒙神使用，而且还常常到不同的教会可以为主做见证，能够激励更多的肢体。正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那里提醒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从前失败，曾经跌倒，可是我们如今回到耶稣的面前，可以被主洁净，成为新造的人，靠着主的恩典可以重新的开始。听众朋友，你还记得福音书里面记载的摩大拉的玛利亚吗？她曾经被七个污鬼附身，后来被主耶稣洁净，赶出她身上的鬼，那他呢就成了一直忠心跟随主耶稣的人，并且他是第一个看见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愿意 拣选软弱的、卑微的人来服侍他。所以在神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同等的，绝对没有高低之分。谈到离婚的信徒在教会的服侍的问题，让我们先认清什么叫做侍奉。侍奉神就是每一个被主洁净跟拯救的信徒当尽的本分。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里面所说的，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但是侍奉不是只限于在教会里面，侍奉是全方位的。因为主耶稣他也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爱主没有时空的限制，无论到哪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理所当然的要活出基督的样式，爱主跟爱人。另外一方面，侍奉的目的是荣耀神，荣神益人是我们服侍的目的，不是为了发挥我们的才干跟表现自己。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为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呢就是侍奉。不同的教会对于信徒的纪律跟执行方向各有不同，也各自有一些规定。至于离婚跟再婚的人能不能侍奉神，每个教会可能都有自己的处理的方法跟立场，或许教会的处理方法会让当事人或者是信徒感到迷惑或者是伤心，那离婚的信徒不要因此而心里面就怀恨或者是不愉快。如果神呼召我们服侍，神总有他自己的方法，而且我们身边必定会有很多的服侍的机会，当中有很多的庄稼等着我们去收割，比如说医院、老人院、孤儿院、监狱，甚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邻舍等等，我们都可以按照我们个人的恩赐来负担、来服侍、传福音。无论我们现在是什么身份，只管顺服神的旨意，跟随他的脚踪而行，做好神儿女的本分。曾经有一位美国很著名的基督徒的歌手，因为犯了奸淫的罪跟丈夫离婚，她呢再跟自己的情夫结婚。后来他们换到另外一间教会聚会，而那间教会的牧者呢就接纳了他们，先带领他们公开的认罪，让信徒都知道这对夫妻的过去，也让信徒知道神是接纳每一个罪人。但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必须要跟随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就会明白，原来教会本着神的爱可以接纳罪人，这个呢不等于认同他们错误的行为，所以还是要先认罪悔改，最重要的是要愿意为主活出新的生命，成为新造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跟重整，看到生命重新被建立稳固，有美善的生命的素质跟热切服侍主的心，寻求服侍主的方向跟甘位，一步一步地走上侍奉神的道路，成为神的美好见证。我觉得这位传道牧者，我觉得他的处理的方法非常的好。当然了，离了婚再跟自己的情夫重新的结婚，这个呢很多的教会可能不一定愿意接纳，但是这间教会的牧者让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人都是罪人，只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重新开始的时候，按着神所留给我们的榜样， 用神的爱去接纳他们，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能够做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基督教看婚姻有重大的属灵的意义，因此离婚不单单是结束一段关系这么简单，也不单单是考虑能否处理个人跟子女的心理、家庭生活等问题。教会必须要以身作则，在身教跟言教上面好好的来关顾这些受过伤的信徒，好好的牧养他们，帮助那些正在面对离婚痛苦的信徒能够按着圣经的原则勇敢的面对婚姻的困难，也让所有的信徒懂得关心爱教会内外正在面对离婚伤痛的人，成为他们生命的一个同行者。这是今天教会的一个挑战，也是见证主的一个美好的机会。